以赛亚书第63章至66章。第63章，神创造新天新地之前，他愤怒的日子就是大灾难时期将先行临到。大灾难必然发生在重建之前。第63章的最前面六节就是在形容大灾难时期的景况。神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之后呢又提供了解答。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的是谁？问题是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着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这人到底是谁呢？他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这人到底是谁呢？答案是，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那个来自以东地带，身穿华丽的服饰，能力广大，又大步行走的人，到底是谁呢？答案说，那个人就是我，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主。接着又问，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你的衣服为何沾染了污点？看起来呢，好像是刚从踹酒的缸中出来，全身的上下沾满了葡萄汁。答案是，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原来啊，衣服上所沾染的污点乃是鲜血。神的烈怒降临在地面，如同在踹酒缸中踹酒。翻到启示录的第14章，从第10节开始，就可以看到一段记载，和以赛亚书这里的经文呢互相对应。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些要受苦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曾向兽跪拜，额头上和手上受了印记的人。这个星期大家呢将听到一些和兽的印记有关的内容，这非常有趣，他们和基因工程有关。我们将涉及的一些专门研究基因工程的科学家的最新论文，这样呢大家将会比较了解圣经所讲的那个兽的印记，以及兽赐那个印记语言能力，还有全世界的人如何被印记所控制去朝拜它。在这个星期的我们的圣经查考系列将涉及到这些题材，他们都非常有趣。若有人拜兽和兽像，或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此外，在启示录的19章第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布，又白又洁，跟随他。回到第7、第8节呢，即可看到那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的，就是教会众圣徒。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我们可以将启示录的描述和以赛亚书的内容贯穿起来了。我们的问题是，那从以东地带而来，身穿红衣，装扮华美的人是谁呢？神回答是，是我。即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的。你的衣服为何被污染成为朱红色呢？我独自踹酒榨，发怒将他们践踏在脚下，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污染了我的衣裳。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面的时候，那将是令人恐惧的日子。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泄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当我们谈到如何得救，有人就问，你所谓得救是指什么意思啊？让我告诉你，得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能够从神将倾倒在地上的愤怒中逃离出来，得到拯救。得救有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结果。消极的方面呢，是从神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积极的一面呢，是得救之后，我们还要和主同享永恒的荣耀。然而，先要从神的愤怒中拯救出来呀。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迟延了他应该施行的审判，我们就以为他懦弱无能，将神的长久忍耐呢视为软弱的表现。这是人们常犯的可悲的错误，因为神的愤怒和他报复的日子绝对会来到的。神已经有此应许，他说，我不会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就放手不管。神说，我讲过的话，定下的旨意，绝对会成就。直到今天，神仍在不停地成就他所说过的话。如果你以为神是半途而废，就此停下了，不继续做工了， 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神说，那些尚未实现的预言有一天将全部应验。我相信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人类，现在呢，离那个日子已为期不远了。神曾经多次进入人类的历史之中，有人呢却故意否认了这个事实。彼得说，神曾在世上施行审判，用大水毁灭人类，有人呢却故意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认为地貌没有突变，情愿接受地层均变论，认为呢万物从其形成开始，一直呢都是按着相同的形式发展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啊。在历史当中，神曾经多次进入人类的历史，将来呢必定还要介入人类历史。不同的是，神再次降临，将把我们带入充满荣耀的国度时期。我们衷心的期盼神的国度时期早日临到。在这里呢，神说，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地上，从第七节开始直到下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的呢是一篇美丽优雅的祈祷。这是以赛亚代表以色列渔民对神所做的祷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哇，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神刚刚宣告他愤怒报仇的日子将到，在世上施行审判。先知呢接着就祷告说，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注意啊，神在你周围所成就的，就可知呢他一直在以丰盛的慈爱在对待我们。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在我看来呢，这是一段美丽的经文。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早期教会的使徒在这一点上呢，与耶稣基督深为认同。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耶稣基督面对逼迫，也是在为耶稣接受逼迫。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因此呢，使徒们尽管深受毒打，被限令不得继续传讲耶稣的名，反而呢，一路开口称谢赞美主，因为他们能为耶稣的名而受苦，心里觉得荣幸万分。因为主本身和他的子民一样，尝尽了苦难的滋味。无论你为主的缘故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主都经历过。主担负了我们的悲伤，也分担了我们各种苦难、灾祸和迫害，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尽管神如此的恩待他们，看顾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 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的父，也是他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呀，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的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第64章。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呢，祷告说，神呢，你为什么不再像从前一样在世人面前显出自己呢？让人们看到你的大能，目睹你满有荣耀的大能。以西结38章，谈到当苏俄大军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要发出愤怒，他的烈怒将如火降临地面，毁灭入侵的军队。神说，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好叫他们认识我。在末后的日子，神要亲自做工，再次显现他的大能。以赛亚祈求这个日子早点来到，神的大能早日展现在众人面前。那时你要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神在过去行可畏的事，将来呢还要再行。第四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哦，神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大事。问题是，我们呢不喜欢等候神，我们缺乏耐心，总想要事情啊立刻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呢就像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做的事就想助一臂之力，往往呢却导致了悲剧。神竟然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大事，你们也许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类似的话。很显然，他引用的呢正是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说，正如经上所记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保罗呢提到了两种人， 自然人和属灵的人。自然人呢，不可能理解属灵的事，也无法明白属灵的事。他呢，不懂属灵的事，因为他的灵是死的，无法了解属灵的事。属灵的人呢，就能参透万事，别人却无法看透他。保罗谈到自然人和属灵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真希望你们明白，神为属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福分是何等的丰盛，他的国度有何等的荣耀啊，真的是太灿烂辉煌了，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国度是如此的荣耀。保罗曾经提到第三重天，管窥了一下天堂的一角，尝到了一点点天堂的滋味。他说，若是想用人的言语形容天堂的灿烂华美，简直是在犯滔天大罪。保罗说，正因为我看到天堂是如此的荣耀，神就给我身上安了一根刺，好时时提醒我保持谦卑，免得我因为看见这些启示而抬高自己，得意忘形。那地方啊，实在是太美了，神得让我活在地上，又持守天堂的意象。神呢，赐给保罗如此丰盛荣耀的启示，他就留下了一根肉体上的刺，以提醒保罗他只是一个凡人。但从那以后，保罗就想离开肉体与主在一起了，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好了。唯愿你能够了解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今天呢，神已经透过圣灵不断地将那属天的无比荣耀启示给我们了。保罗为信徒祈祷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如果你真的知道神为你预备的，就不会因为拥有了世上的什么东西而感到快乐或者满足，你就会像保罗一样，宁可离开这里，永远与神同在。有人说啊，一心向往天堂没有俗世的作用。老实说，我未见过一心向往天堂的人。事实上呢，我认为我们都太过于俗世了，反而没有什么属天的作用。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多向往天上的事，多花一点功夫探究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比较正确的角度去衡量世上的事情，不至于将那些会朽坏的东西看得那么重，抓得那么紧了。反之呢，我们会比较多一点花时间和功夫，做一些能够存留到永恒的事。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应该注目于那些看不见的，那些属灵的永远的事。他们启示了神的荣耀，永恒国度。住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心里要得安息，不要过于牵挂世间的事物。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你以外，有什么神 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呐，帮助我们耐心地等候你吧。以赛亚继续他的祈求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以赛亚并非想要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公义辩白，然而我们经常透过祷告会做这种尝试。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在祷告里面向神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做出那么糟糕的行为。我们呢，总想为自己辩白，就像亚当一样对神说，神呢，是你给我做妻子的那个女人呢，都是她惹出来的麻烦呢。我们老是替自己辩白，把过错呢推到别人身上。圣经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几个月后，我们将要考察但以理书。注意一下但以理的祷告呢，你将会发现他不但承认自己的罪，也为百姓认罪。主啊，你所做的都公义，是我们犯了错，神呐，我们有罪了。很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要向神敞开我们的脸，也要敞开我们双手。神呐，我是个罪人。在祷告中呢，我们与其尽力地向神去解释犯错的原因，不如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求神的怜悯和恩典。神对我们的理由啊，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是在意我们是否承认自己的罪。主啊，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的义在你的面前不过像一件污秽肮脏的衣服。我看到有些可怜的人喜欢当众炫耀自己的义行，哎呀，我呀总是尽一切所能去帮助别人，因为啊，我希望他们也同样的待我呀。我定时的寄钱给红十字会和联合基金会啊，我还每星期做一个小时的义工呢。他们故意去披上义行做外袍，可以让人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善事。他们喜欢让自己的好人好事啊登上报纸的头条。然而神说，这些呢都只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臭气冲天。我们的义呢就是这样。使徒保罗说，你们若有人要靠着行律法夸口，那我比你更能夸口。你们想靠行律法称义吗？那我可算得上是所向无敌了。身为以色列人，我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了割礼，我属于便雅悯支派，又是法利赛人，我曾为律法大发热心，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些我全都做到了。然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他。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自己的义只不过像那些肮脏的旧衣服。启示录第十七章，约翰看到羔羊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装扮预备好，等候羔羊来迎娶。那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因为我信耶稣基督，神便赐给我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衣。这就是保罗所指的，脱掉污秽的旧衣裳是我的收获。我靠律法所行的义不可能为神所接受，因为他们是污秽的，臭气冲天。我的宁可因信穿上基督的义，站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头，我们便能够得着那公义之袍。在这里呢，以赛亚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行在神眼里就如同肮脏污秽的衣服，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呀，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圣经里呢，有三个地方用陶匠和泥土的比喻来形容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神在这一个关系当中所具有的绝对主权。先知耶利米和使徒保罗都提过同样的比喻。保罗呢，用这个比喻来强调神的主权。他说，泥土岂能对神说，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样？我一点也不喜欢。不行，泥土呢，丝毫没有权利决定自己应该捏成什么形状，这完全取决于陶匠的双手和他心中的想法。陶匠拥有全部的主权。如果你不认识这位陶匠，那就太可怕了。但是我认识这位陶匠啊，因为我认识他，我知道无论陶匠想将我做成什么，对我来说呢，这都是最好的。我对于陶匠有绝对的信心，我愿意完全顺服他。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发现什么是陶匠心中对我的计划。所以说，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邑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耶和华啊，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第65章。那些余剩下来的以色列百姓向神祈求，神回答他们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那些剩余下来的犹太人向神呼求说，神啊，你弃绝了我们，你难道不再记得我们了吗？神回答说，我要让那些从来不求告我的人寻找我，素来没有访问我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间坐着，在隐蔽处住宿，吃猪肉。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神在这里宣告，他施恩的手已在外邦人当中伸张延展开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谈到，神为自己名的缘故，如何将以色列民摆在一旁，以让外邦人得到神的救恩。 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的这段经节说，神说，我要让那些向来不求告我名的百姓来寻找我。神转向了外邦百姓，那些向来呼求他名的百姓。神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他们做了许多让神厌恶的事，有如这神鼻中的烟。看哪，这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见上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神说，我要将那忠心的百姓带回来，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我的选民必承受这些基业。就如马太福音第24章里所提到的，神要将他的选民重新召来，将他们带回来承受神应许的基业。有些解经家认为了，那些选民指的是教会，我想呢，这样解释呢不对头。这种教导呢，不仅仅否认了神要重建以色列的计划，而且呢属于反犹太主义，容易导致了反犹太的情绪。拿教会来代替以色列民族，基本上呢是否认了神要重建以色列的计划，等于是宣告以色列已经完了，成了历史了。他们说，神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外，教会已经成了新以色列。人们以此说法呢，作为憎恨犹太人的借口。这种解释呢，非常糟糕。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亚格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选择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主给他的仆人呢，另外起了什么名字呢？在安提阿，他们被称为基督徒，这就是神的仆人的另外名称。目前呢，神仍然在外邦人中做工，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之后才会停止，而我们离那个时候呢，已经为期不远了。神的恩典与怜悯的手伸到外邦人当中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你如果想要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就要赶紧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机会呢，很快会过去的。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 必指真实的神启示，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第十七节呢，是一节独立的经文，神从当前跳跃到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这里讲到千禧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作者谈到世界末日时的情形，如同彼得后书所言，那时神要让天地一切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烧尽，人在其中所做的一切都要遭到全部毁坏，被烈火融化。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有些人呢教导说地球啊将永远存在，就是说呢地球将永远存留下去。他们还引用了诗篇的一些经节，比如说地却永远长存。然而地球和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融化，被火烧尽。彼得后书呢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了有形的宇宙将会如何被全数毁灭。目前我们所了解物质的分子结构都要遭到破坏，产生基本的变化。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的希伯来原文是 bara， 是指从无中创造东西，唯有神能够做这种创造。另外一个希伯来文 asa 呢，是译成创作或者是制作，它原文的意思是将寄存的物质重新组织起来。这个讲台呢是某一个木匠做的，就是 asa 啊，木匠无法只开口说讲台你出来吧，而这个讲台就凭空出现了，那就是属于巴罗创造啊。人类呢不具备这种创造的能力，人所能做的就是拿一块木头啊，做好了测量规划，然后照着这个图样把木头啊锯好切割好，用什么胶啊钉子啊将木块就组合拼在一起了，做成这个讲台。那么木匠使用了继承的材料就能够做出一个讲台来，人就具有这种制作的能力。只有神能够从无中创造出有形有质的东西来。神在以赛亚书这里说，看那，我创造新天新地，用的希伯来文呢就是巴拉啊，神将要从完全的虚无当中创造出一个新天新地。如果有那么一天，这个地球和宇宙将要融化销毁，我们周围一切有形有质的都要毁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来度过这个世间的日子呢？如果所有的物质都将要毁坏消无，那么我们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是一个完全的物质主义者，我将会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既然如此，我做什么样的人才对呢？我就应该做一个属灵的人，我应该看重属灵的事，我应该将财富积在天上，在那里财宝不会遭到虫子的咬坏，受到亏损，盗贼也无法侵入予以偷窃。我应当做一个属灵的人，重视属灵的事，因为整个物质世界和宇宙都将毁坏，消失得无影无踪。神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千禧年将近，我们会进入到这段新天新地的时期。到那时候，我们不会说，哎，你可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那个城所受的苦难吗？你不会再记得以前发生的任何事了，他们根本就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记忆中。 有些人呢会担心说，哎呀，如果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孩子到不了天堂，我大概也无法在那里会自得其乐了。你呀，放心好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已经忘记这些事了，他们会从你的记忆里完全删除，那是人类背逆神的恐怖历史。人们在这段期间所经历的痛苦记忆都将被全部涂抹掉，不再想起来了。在千禧年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是国度时期将发生的情景，那时将非常荣耀，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那时候啊，有人100岁的时候死了，人们会说，哎呀，真可惜啊，那么年轻的孩子这样就走了。在千禧年间，地球会再次复原，回到大水之前的状况。神将用一道水汽层绕在地球的周边，保护我们不会受到紫外线的照射，防止了人体的生病和老化。关于这一层水汽层，这个星期呢会有人来做一个专题演讲。过去呢有一层水汽层环绕在地球周边，使人们呢极其长寿，这样呢你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恐龙会长得那样的宏大，蟑螂可以长到1尺那么长。在这个星期呢，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挪亚洪水之前的世界，这样呢大家就会明白这些事了。我们能够再次回顾神借着大洪水审判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大家拭目以待吧。因为百岁死的仍算是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在千禧年的期间呢，我们不再死，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在国度时期，我们从这个古旧的帐篷里搬了出来，穿上了我们的新的身体。然而那些经过耶稣再临后的审判，大灾难期间得以幸免的人，也会进入国度当中，他们还要继续繁衍子孙后代啊，我们要与基督一起来统治全世界，确保公义得以在每一个角落实现。我们将成为住在地上的祭司，做基督与人之间的代表。在千禧年的期间，我们将穿上新的身体，与基督一同统治全世界。我们的新身体到底是什么模样呢？说真的我并不知道，但是绝对要比我们现在的身体好得太多了。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说啊，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学到死里复活的功课。将一颗种子埋到土壤里之后，种子的生命先是完全死去，才能够长出新的生命。而且呢，从土里新长出来的生命和你原来种下去的呢完全不同。所以说将来我们必定不会再活在这样的身体里了，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讨他喜悦。我的身体呢讨神的喜欢，对我而言呢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如果神喜欢我呢，也一定会喜欢。我很想要知道我们的新身体将会有些什么能力，我们如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呢？还有啊，其他许多相当有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思考啊。那个新的身体很可能是由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的， 到那时候，我们住在地球上就十分有趣了，因为你身体分子结构的不同，很可能呢，就可以穿墙而过，就好像复活的耶稣一样，能够从墙壁之中一穿而过。啊，不过呢，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要等到了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相了。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我的选民，神指着犹太人而言的，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神与人之间呢，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豺狼必与羊羔同食，在国度时期呢，将可以看到如此美丽的风景。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全球要再一次与神恢复和谐关系，所有的被造物以及人类也都将与神保持合一的关系。在创造之初，亚当与他周围的宇宙万物保持着完全的和谐，那是多么荣耀的一种状态。所有的万物万事和平互调，与神之间的保持着荣耀的和谐关系。但是亚当犯了罪，破坏了人与神、人与周围自然的和谐关系，带来了毁灭性的极大的后果。这是我父神所创造的世界，大自然围绕着我齐声歌唱，谱出大地美丽的音乐。人类经常违抗神，不能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导致了自然界遭到了咒诅，失去了与神之间和谐的关系。连动物界里头呢，充斥着狮子、豺狼等等凶恶的野兽，也失去了与神之间和睦的关系。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罪而遭受到牵连，遭到破坏。第66章，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人们呢，想要建一座新的圣殿，但是神说不用了，这座圣殿很可能是指着将来敌基督和以色列签约的时候同意让以色列人建造的圣殿。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神说啊，我不需要什么房屋，也不需要住什么豪华大宅，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还想替我做些什么呢？天地万物都是我的，都是我造的。你送任何东西给神都不是送，因为我所献的原本就是属于神，所以呢，不需要夸耀什么。正确的态度是：神呢，我将这些属于你的东西奉献出来，这些呢，原本都是你创造的，都是你的。主耶稣再临之前，无论谁想以献祭来讨神欢心，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蛇狗象，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神将容许他们受迷惑，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神就让他们相信敌基督的谎言。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敌基督将与以色列国家的签订合约，允许他们重建圣殿，恢复圣殿的献祭。然而神说，他们既然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呢，都是多余的，神不会接纳。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保罗四处迫害教会的时候呢，他还自以为是在替天行道，给神帮了大忙，他在靠着神的名迫害教会。神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西安未曾居牢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居牢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换句话，神在说，我已经按照计划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岂能有始无终呢？如果你以为神会将他的整个预言就此停住，就和神的一贯作风不相符了。神带领我们一路来到了国度的前夕，势必会让他如期的实现。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我呢，经常听到有人说在灵里被杀，大概呢就是出于这一节的经节。 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呢终于找到经文的出处了。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神再次谈到他复仇和审判的日子即将来到，那些行可憎之事的人必然受到审判。神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族原文作蛇，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或做记号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拆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丸，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驴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荣耀的日子即将来临，宇宙万物将再次恢复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但是那些蓄意背逆神的人将面对完全不同的结局。我想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千万不要更改神的话。有时候呢，圣经的话或许和我们个人的公平或者是正义感并不吻合，我们就会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结果呢反而是偏离的他原本的意思。圣经里谈到不义的人要遭到神的谴责，受到永远的刑罚，很多人呢不喜欢这种讲法，他们就随意的批评嘲笑。由于人们的讥讽，不少牧师呢就不敢谈论神的审判和愤怒。神永远的责罚要加诸不幸的人身上等等这样的教导。然而神既然在圣经里面公开的这么说，我们身为神的仆人，如果不做出同样的教导，那就等于是不忠于职守。既然圣经是这么教导的，我就得照样警告大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可讲一万篇有关天堂的资讯，过于讲一篇有关地狱的资讯。我呢，一点也不喜欢谈地狱的事，也不喜欢传讲有关地狱的资讯。我宁可讲一千篇谈神的爱的资讯，也不想谈到神的愤怒。我很喜欢传讲神的爱，我宁可呢只讲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以及他给人的祝福，这些呢都是我喜欢的题材。我一点也不喜欢谈到神的愤怒、神的报复以及他要在那些邪恶的人身上施行的审判。然而神在圣经里面谈到了这些啊，身为神的代言人，我也必须要传讲这些。我们逐字逐句的查考圣经，就有这么一个好处，得查考每一节的经文。我不能随意的乱跳，把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跳过去，而我个人倒是很想就此打住， 告诉大家说，哎呀，将来的世界啊，充满了荣耀，所有的人呢，都要前来朝见敬拜我们的主，大地呢，要充满了非凡的荣耀。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耶稣警告人们当心那即将来到的审判，他使用的词句和以赛亚书的经文呢是相同的。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主耶稣用相同的形容词句谈到了地狱的情形，那地方充满了痛苦和折磨，是那些邪恶不义之人要受永远刑罚的地方。阴间呢，并不是那些不义的死人最后的去处。神在白色宝座上审判开始的时候，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到时候呢，阴间要成为一片空城。那些个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将发生在地狱里的第二次的死亡。新约圣经提到阴间和地狱有很大的差别，地狱是那些要受刑罚的人要永远受折磨的地方。耶稣第二次降临将聚集所有的国家到他面前受审判，他要将他们呢分成两半，就像牧羊人区分山羊和绵羊一般。耶稣将对着他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赤身露体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地狱呢，原本不是为人准备的，是为了撒旦和那些跟他一起背叛神的天使预备的。然而，那些选择和撒旦一起抗拒悖逆神的人，到时候呢，也要在火湖里面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处。启示录第14章的经节警告我们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呢不敢随意更改圣经，只能够照圣经所讲的讲给你们听，我也不敢尝试让圣经的话看起来呢不那么严厉。时候将到，神要亲自审判那些不洁不义的人，他们以自己的不义歪曲神的真理，神一定会施行审判的。神将施行审判，落到真神手里呢，那是可怕的。有人说呢，哎呀，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吧。我呢不能阻止你们的思想，我只能告诉你圣经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能更改圣经，只能够原原本本的把圣经传讲给你们听。在启示录里，神给了我们极为严厉的警告，他说，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不会也不敢随便的更改或者删减圣经。神的愤怒和审判将临到不义人的身上，那刑罚将极其严重，且要持续到永恒。 这就是为什么与主耶稣基督同行非常重要。我们要为他而活，将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他面前，成为神永恒国度的一份子。我可不想待在另一边，在大灾难临到的时候还留在这个世上。我想啊，在自己想去的地方活着，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的心呢，要和主在一起，思想属天的事，因为那里才是我想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们地狱确实存在的这个事实，身为神的代言人，那就是我的失职。圣经里面确实谈到地狱，没有人能将这个事实消除。父神呢，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你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盼望。你让我们在以赛亚书中看到，将来主耶稣统治全地的时候，将出现了各样的荣耀。我们将在一个崭新、充满公义的地方与主同住。我们感谢您，主啊，我们求您早日再临，建立你公义的国度，好让我们与你同享荣耀。就是在世界被造以前，你和父神同享的荣耀。主啊，求你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你的话语，让它在我们心中生根见长，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滋润和建造。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与你们同在，明天又赐给你们美丽的一天，愿他保守你们，时时住在他的爱和他的恩典之中。这个星期里的其余聚会，我们将一起来探讨神在过去所行的各种神奇而荣耀的作为，以及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要行使的美妙计划。我期待能在聚会中和你们见面，愿神保守你们常常在耶稣基督的爱中，愿他的圣灵住在你们里面，赐给你们力量，愿神帮助你们了解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深高，并且多多认识神为爱他等候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愿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那更丰盛的恩典加在你们身上。